一周导读。欢迎收听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每个星期天带给您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首先我们接通伤情观察记者蔡元的电话。
最近最有兴趣的是关于这个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租给一个中国公司吗？
啊，对。
然后这周的有一个报道非常有意思，是美国国务院，就是美国外交部，在澳大利亚做了当地做了民意调查，就是调查出来将近有接近半数的澳洲民众其实非常不希望澳大利亚政府把这个重要的港口就是让中国的公司来管理，有99年的合同。据很多这个研究美国政治还有外交的人士说到，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美国会在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民意调查，然后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民意调查是非常少的。有这个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这个主任他就说到，这回是美国刻意把这个民调的这个结果泄露给媒体，让这个澳洲全国之内造成这个讨论中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港口或者重要基础设施交给这个中国人管理这样一个问题。
当地人对中国还是有一些顾虑吧。其实美国也在各个地方设军事基地，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种民意调查。那么澳洲这一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特别是有关当局。
这个澳洲政府这个说得很清楚，尤其是这个澳洲总理还有这个北领地这个州的这个首席执行官都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港口租赁已经被澳洲国防部还有情报部门调查过，大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说澳洲总理和北领地的这个政府都表示出租赁给中国公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已经经过调查，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问题。
那么就像您说的，在这个事件的背后，美国刻意的把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泄露出来的，是不是造成一种民间的反弹？
这个现在还不是清楚是不是他们刻意泄露出来的，是比较有可能是他们刻意泄露出来的。这个是确实是他们希望造成一种舆论的，可以说是舆论的反响吧，希望这个澳洲更多来讨论需要不需要把这个港口租给中国人。
现在已经签约，那么按照这个澳洲的法律的话，你既然签署合约，你当然任何一方不应该撕毁合约，是吧？
澳洲政府没有说是撕毁合约，只是说现在有一些国防问题的专家还有一些民意是比较有反弹的。
澳洲政府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据现在这个总理还有这个官方的提出的这个发言来说是不会的。
这几天英文媒体热烈讨论的是澳大利亚人报一名资深记者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呢是《毁灭之路：前总理阿伯特和 Peter Credlin 是怎样自毁政府的》，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吗？
他原来是这个澳洲前任财长 Peter Costello 的一个媒体顾问，现在是澳大利亚人报的一个有名的专栏作家，叫 Nikki Sava。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在澳洲这个整个政坛媒体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就是写到这个关于这个澳洲前总理阿伯特和他的这个首席幕僚 Peter Credlin 之间的一些事情，其中就提到了说这个 Peter Credlin 是这个前总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吧，而且总理对他非常依赖，然后就引起了很多这个内阁部长的不满，其中有一个部长就是直接给这个总理提出了说的，这个前总理阿伯特和他这个幕僚长 Peter Credlin 的关系非常好，非常近，所以说大家是不是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发生一些婚外恋，然后给他提出这个问题。然后他当时说到的是，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就算是没有的话，因为很多人会是这样认为的，他用的这个词叫 perception， 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因为在政治中有些事情是大家怎么看待的，其实和这个事情的真实是不是真实其实是不是说那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他就是挑战这个总理，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前任总理阿伯特倒是对这个问题没说什么，什么还是一样的信赖他这个幕僚长，然后这个记者就说这个其实是他一个执政时期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嗯，是一个致命伤。我也看到那个文章是说它是导致艾伯特下台的导火索。
是。
记得我以前在做英文媒体观察的时候还报过另外一个五集系列的报道，叫做报衰艾伯特政府的故事。这些文章都是说前总理艾伯特呢输在两个女人的手里，一个就是他的首席幕僚长 Peter Credlin，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女议长 Bronwyn Bishop。 那么英文媒体的报道里面还说，艾伯特在下台以后，他还要求新总理特恩布尔任命这个 Peter Credlin 担任性歧视专员，给他丈夫一个美差，就是让他担任澳大利亚驻梵蒂冈的大使。当然，这两项请求都遭到特恩布尔总理的拒绝。感谢蔡元为我们带来非常有趣的信息，谢谢您。
不客气。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的编辑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啊，慧明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星期啊，我们注意到澳洲的自杀率创十年以来的新高，也看到你们新足迹呢做了专门的报道。
嗯，是的，啊，在最近的这个新闻报道中呢，有提到说呢，澳大利亚现在这个自杀的人数呢，已经创下了十年以来的新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哈。最新的这个调查结果统计显示说呢，自杀呢现在已经是导致这个澳洲人过早死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并且呢，在这个澳大利亚生命热线，也就是 Lifeline 的这么一个机构的他的首席执行官呢，表示说呢，澳大利亚呢现在正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这种突发性的自杀事件，而联邦政府呢也要对此呢开始要采取这些应急措施了。可能呢就是说，可能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哈，可能人们面临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呢也越来越大，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就在这个面临这个生活压力或来自各种方面的压力的情况下呢，可能不堪重负，所以很多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呢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呢这个相关部门呢他们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生命浪费的哈。
嗯，那这个自杀率在最近十年以来新高，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我相信呢，可能自杀这个肯定是和人的精神问题是有很直接的联系的。
嗯嗯，
所以呢，我想呢，像包括比如说很多人呢，我觉得他到最后选择了自杀，在很多情况下呢，确实是会和病痛有关系哈。当然呢，也可能还有来自周边的，比如说方面经济压力啊，或是家庭压力啊，甚至是一些精神压力，比如说包括一些甚至像说自闭症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类型的精神疾病造成的。而相对于说其他的死亡的主要原因呢，就像您所说的似的，现在造成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主要的死亡原因的头号杀手呢，其实就是心脏疾病哈，并且呢说，据说在这个2014年里面呢，心脏疾病导致的这个澳洲人的死亡呢，在这个统计数据里说呢，占据了男性死亡人数的七分之一和女性死亡人数的八分之一，而其他的排在前五位的这个造成的死亡的原因呢，分别就是心脏病、老年痴呆、中风、肺癌以及这个慢性的下呼吸道疾病这种这些类型的疾病哈，已经造成了这个就是澳洲人他们死亡的这么一个普遍的这个原因。而且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哈，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发展呢，像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发病率呢也越来越高，不知道是不是有趋势，可能又会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这么一个一个死亡的原因了。
嗯，所以我们也应该注意周围的一些，比方说有这个抑郁症啊，或者是老年痴呆症啊，像这样的人我们多多留意，帮助他们，
对，帮助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共同的关心。
对对。那另外还有一则比较有趣的消息啊，因为刚刚过了这个国际妇女节，好像人们对这个男女同工同酬啊，或者妇女的地位仍然是非常关心，尽管这个38国际妇女节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嗯，没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条消息哈，是说呢，最近呢，为了这个歌颂在维州地方政府里呢第一位就职的这么一个妇女议员呢，墨尔本的这个 Richmond 地区的一些人行这个信号灯啊，将首次出现就是女性图像的这个形式来取代那个在人行信号灯的时候那些就是红色和绿色那个小人哈，就是行走和停步那个小人的那么一个标志。
哦，对对对，
这也很有意思。
哦，就是人行道那个小绿人啊，后来变成红人，那个小绿人呢就咚咚咚走，那都是男性啊，
又加了这个，比如说穿裙子啊，这种小人的形式哈，就是专门显示他是一个女性的这么一个图像的这种。
哦，这个倒是很有趣，男女平等嘛。
对，没错没错，这也是说，据说呢，这也是澳大利亚第一次在这个道路交通信号灯上呢使用这个女性的图像，而这个女性的图像呢，它其实是为了歌颂和纪念呢。维多利亚州的他历史上的第一位这个女性的议员，也就是1920年当选这个 Richmond 地区的这么一个市议员，她叫做 Mary Rogers。她呢不仅是维多利亚州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议员，也是澳洲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性地方议员哈。她的这个形象呢，很快就会可能我们住在这个相关地区的这个居民呢，很快就会发现呢，她的这个形象呢，很快就会在像Bridge Road 呀，或等周边的一些地区的信号灯上呢会出现了。
那正好就是在墨尔本 Richmond 这个地区，因为这一位女性议员她是在 Richmond 的那个市议会的议员啊。
嗯，没错，她和这个地区呢有非常深厚的这么个渊源哈。在这个20世纪20年代里呢，在这个 Richmond 地区呢担任了近5年的这么一个议员的服务，而且呢，她在在任期间呢，她这个为这个地区的这个福利问题啊、教育问题啊，还有家庭问题等等呢，都带来了很多突破性的这么一个发展，然后也推动了这个维多利亚州呢第一个社区孕妇和儿童保健服务的这么一个服务项目，所以呢是等于说给社会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呢为了等于是歌颂她，然后纪念她呢，所以她的形象呢被第一次呢提到了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种形式来
很有意思，
出现在这个对社会中，
意义也是很重大的。不要看我们这个过红绿灯啊，就那小红人小绿人，其实也体现了男女平等的这个意义。
嗯，没错，而且呢正值像您所说的是这个国际妇女节期间哈，所以那个我觉得这个这么一个措施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看到你们新足迹还有一则很有趣的信息，就是说餐厅放鸽子，这个放鸽子可能本地人不是太理解，在这儿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嗯，是的，实际上呢这个说的是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食客哈，他们在很多高级的餐厅或一些餐厅呢做了预定之后呢，却在预定的时间呢不出现，因此呢等于是放了餐厅的鸽子，而很多餐厅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本应该可以获得的一些收入呢没有获得哈，让这些餐厅已经忍无可忍，所以把这些经常失约经常放鸽子的这些顾客呢拉入了黑名单，这也是最近的一条这个新闻上报道出来的。
哎，这也是一个挺有效的方法啊，因为你预订餐厅不需要交定金，可能就觉得想来就来，不想来也就不打招呼。其实如果不能来的话，应该给人打个招呼，取消 booking 是吗？
对，而且这我觉得这其实上真的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貌哈，因为其实我这个新闻呢主要是说了指着一些这个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些，尤其是在邦代地区那些非常这个受欢迎的这些餐厅哈，常常是有人他们因为这些餐厅他们很受欢迎呢，定位非常不容易，但如果你在这个餐厅成功的定了位，结果却没有在按时定继续预定的时间呢到达的话呢，或者说直接就根本不出现的话呢，实际上是会给餐厅带来很大的损失。是的，比如说像有的餐厅就说呢，他们其实餐厅的这个空间呢并不大，只有60到65个座位哈。那如果有10到12个人不来的话呢，那等于也就是说他们的1/5的预定位呢都没有出现，而对他们的等于他们这个餐厅的利润来说呢，就是很大的影响，而且呢。其实餐厅已经提到过说哈，其实他们并不介意，因为一些突发事件不能够来的话呢，如果你能够提前哪怕半个小时给餐厅打个电话解释一声呢，餐厅他们都是可以，
取消那个 booking 也都可以。
没错，他们可以取消这个预约，或者说呢把这个座位呢让给其他的顾客，而不是白白的这个等在这里等候哈。其实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这可能就是一个礼貌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在你为了自己方便的同时呢，也要给予别人的方便。
嗯，是，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我不知道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或者觉得无所谓啊，我不去了，我们不要交定金，也不打招呼，其实也要小心呐。因为也可能给人家可以把你们的名字放上黑名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东主自己开餐馆的这些听众朋友，没准也有类似的经历，也许你们也可以
感同身受的感觉。
是的，没准你们也可以学一些经验啊，把这些经常失约的人放进黑名单，或者是用一种什么警告的方式啊。哎，非常感谢小程给大家带来的有趣也是有意义的信息，谢谢您。
谢谢您，胡老师。
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现在我们接通的是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胡梅你好。
塔州我们印象当中都是一个避暑胜地啊，人烟稀少，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确实是这样的。很有意思的是，我也是这个礼拜刚刚得到一个塔斯马尼亚气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就是今年的夏天，刚刚过去的夏天是塔斯马尼亚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最热的夏天就整个夏天的平均气温比往年的平均气温高出了1.7度，它这个平均气温是多少呢？是22.9度。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塔斯马尼亚确实是
避暑胜地，
好地方。
对，22度真的是非常的凉爽。那么这一次破纪录了，变得更热了。
稍微热了一点点，平均高出来1.7度。然后
那么最热
最热的一天呢，很巧，正好是圣诞节，最热的一天气温是36度，
在塔州就是很难得了。
嗯，本周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呢，就是霍巴特呢是一个20多万人口的城市，但是它现在也开始了堵车。大概最近的一个多月呢，上下班高峰期呢，在霍巴特 CBD 呢，大家都体验到了那个堵车的情况。比如说从 CBD 到 Kingston 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平时的话开车只是要10几分钟就到了，可是那个堵车的时候呢，大概要开车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可以从那个我们华人社区的很多那个朋友的朋友圈里也可以看到，就是上下班去时间呢都是发那种堵车的图片，然后那个堵车的车那个程呢也特别长，停到那边的车排的也很长。
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市政府和州政府啊都非常重视这个堵车的问题。这个礼拜市政府发布了一个信息，然后说了一下具体要采取的措施，比如说在最堵的几条道路上呢，把原来的双行道呢改成三行道，然后多出了一条道来，打算要拆除那个堵车的地方的那些环形道，留出更多的地方通车，然后在各个角落呢那些有台阶的那些嘎塔呀也给它拆掉，开成就是修成能够车能够上去的地方，然后还有在这个堵车的几条最厉害的几条道路上的停车位拆掉，然后也修成那种可以通车的地方。有一些在那个堵车的道路上有很多那个禁止停车的地方，要把这几个地方也是改成可以通车。此外还要增加一些自行车位，然后鼓励大家上下班的时候骑自行车。从这些措施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呢，实际上现在是这些措施都是一些短期的，然后那个能够立即见效的一些措施，和我们想象的要修什么高架桥啊什么可能还距离还很远。
听你做这个报道呢，就让大家想到在塔斯马尼亚的霍巴特是澳大利亚最安静的一个城市，就是说街道上也都是人烟稀少，应该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况也已经改变了，平时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那个塞车呢简直是家常便饭一样，那么听到霍巴特的这个情况还是无论怎么说啊还是挺让大家羡慕的。那么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啊，相信它在短期内都可以见成效。
对的，是在短期内能够缓解这种堵车的状况。
嗯，看来这个人口增长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城市都是势不可挡。塔斯曼尼亚是一个旅游胜地，就是说旅游业也是塔州的支柱产业，在这一方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信息吗？
是的，这个礼拜呢，州政府刚刚公布了2015年塔斯马尼亚旅游的一些大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塔斯马尼亚的旅游呢，在去年刚刚过去的2015年，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在这些统计数据中显示呢，塔斯马尼亚的国际游客比上年增加了20%，国际游客在塔斯马尼亚的消费是3.5亿澳币，比上年增加了34%。然后国际游客在塔斯马尼亚的人均消费从1400澳币也增加到1600澳币。五个游客最大的来源国分别是中国、美国、英国、新西兰，还有一个香港地区。还有其他国家增加的游客比较多的，包括印尼增加了300%，德国和新加坡的游客呢也分别增长了20%。然后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正在致力于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和那个澳航进一步合作，使到从中国到塔斯马尼亚来旅游的游客了能够更加直接用转飞机直接到塔斯马尼亚来。
塔州的发展也是相当的迅速，而且中国的游客遍及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不过他们也为塔州的旅游业做出了贡献。非常感谢江山，谢谢你。
谢谢。
接下来我们接通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咖啡的新闻。我想就先问一下主持人，实际平常我要说到大家买咖啡，大家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不是就是说走到大街上或走到办公室的楼下，到某一个咖啡店里去买杯咖啡？
澳大利亚人很喜欢咖啡，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你买咖啡呢，一般都是在各个这个办公楼啊下面呀，还有这个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林立的咖啡馆啊。
对，没错。但是说呢，就说这是一种非常传统，很多人我们都会认为卖咖啡或者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生意。
对，
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数据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就是说想不到在线的网上预订咖啡的这个生意也会这么的火爆。
哦，这可能也反映了这种电子商务发展的非常蓬勃。不过发展到咖啡这上面还真是没有想到，因为咖啡你总是要走下楼坐下来闻着那个咖啡的香味儿啊，来一杯。
没错，
你欣赏的
就是这种特别贴近生活化的生意，没想到也被电子商务融入了。这个新闻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有一个专门的这种软件呢，是用于澳大利亚的食品或者是饮料的网上订购的这个软件。他近日发现了一份根据他们自己的这种网上订单呢，做了一份大数据的调查分析报告。
嗯，
他发现他们的订单中呢，有超过20万份的在线预订咖啡的订单，然后他这个报告呢，就是基于这20万份咖啡的订单得来的。他其中给出一个数据，我想会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吃惊，就是说。他算了一笔账，发现呢，就是说平均每一个澳洲人每年会花费1522元用于在线订购咖啡。
哦，这个数额相当的大，那么就是说相当普遍啊。
对，就是说这个数据，我觉得是让人非常的震惊，想不到，就是说在线订购咖啡这门生意竟然是这样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金矿了，应该是这样。
嗯，是从事电子商务的，没准朝这个方向发展一下啊。
对，没错。同时呢，这份报告呢还进一步的深入挖掘的这些数据，他发现呢，他们对咖啡的价格进行了一些分析，他发现呢，他们以新州、维州和昆州三个州的数据为取样基础，他们发现呢，整个在澳洲来说呢，新州的咖啡价格是最便宜的，但是昆州的咖啡是最贵的。
嗯，既然有这么多人网上订购咖啡，是不是因为网上订购的咖啡要便宜很多，差价很大，所以才使得这个生意这么火爆？
并不是这样的，并不尽然。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网上订购咖啡，以普通的大杯咖啡为例，在新州的均价呢，平均为4.26块，
不便宜啊，跟你在楼下的咖啡店里买，
实际跟我们现实中的咖啡店的消费基本上是相似的。
对，
而维州的价格呢是4.42块，昆州呢竟然达到了4.98块，也就是说将近5块钱一杯
啊。昆州很贵。
也就是说嘛，不同州的人可能每年支出看起来一杯咖啡可能只差几毛钱，但是日积月累一年下来，实际上也是一笔很大的差异。
而且每年消费1000多，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对，没错，这份数据呢还从这种咖啡的味道上进行了一些挖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们发现呢，在这种咖啡的味道上呢，新州和昆州呢有着非常相似的口味。
哦，
比如说呢，就是说在选择最受欢迎的咖啡品种中呢，昆州和新州的民众呢都有超过30%的民众都把我们最常见的白咖啡定为了首选。
白咖啡就是说有牛奶的那种咖啡是吗？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 flat white 这种白咖啡作为首选，作为他们最爱喝的一种咖啡。而排在第二位呢是卡布奇诺，大概在新州和昆州呢分别都拥有25%以上的拥护者。而第三名呢就是拿铁咖啡，第四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黑咖啡。也就是说第一到第四名的这种咖啡种类呢，新州和昆州是一模一样的，只有第五名才出现了分化。就说昆州人呢更热爱热巧克力，而新州人呢则更热爱摩卡咖啡。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他们的口味是完全相似的，但到了维州大相径庭，明显维州人的口味完全的与众不同。
哦，是吧？可能是更加多元文化。
对，因为在维州呢，大概有48%的维州人，也就是说将近1%的维州人把拿铁咖啡作为了第一选项，而拿铁咖啡在新州和昆州只能排在第三，在维州却有超过将近1%的人认为拿铁咖啡是最佳选项。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咖啡呢，只能排在第二位，卡布奇诺排在第三位，第四和第五名呢分别是黑咖啡和摩卡咖啡。就经常有人说称为墨尔本是咖啡之都，可能我觉得这应该是维州人对咖啡的这种品味和追求非常的独特和不同。
拿铁英文名字应该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latte。
就是那种小杯装的，浓度很高的那种咖啡，是吧？味道很浓。
对对对。
这个西方人，特别是澳大利亚人啊，视咖啡为命，就是说他们每天呢都一定要喝咖啡啊，不喝咖啡，这一天就没有味道一样，就有点像中国人的喝茶视茶如命一样的。中国人一定要喝茶，不喝茶好像今天这一天的食物就没办法消化了。
咖啡呢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我没想到这种大数据细细挖掘下来呢，竟然包含了这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
这里面也许说明一个是电子商务呢是发展的非常蓬勃，还有呢就是人们对咖啡的这个依赖程度啊也是相当的大。非常感谢 Tiger 给我们带来很有趣的消息，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